自己没找出来。那么我们研讨的重点呢、主要是把大圣的时观跟净土的念佛做一个圆满的结合。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啊，总共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我们回顾中国的佛教的史啊、历史啊，我们可以发觉啊，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在大乘佛教这一块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不管是在一个义理上的关照啊，比方说天台的五福禅观，比方说华严宗的法界观啊，那么在整个对真理的关照这块，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备。乃至于在整个世修这块啊，这种种种的做法，种种的啊修行的方便法门都非常的相似。那么为什么大乘佛教会在中国发扬光大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内因来看，因为众生善根成熟，中国佛教能够兴盛跟中国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它本身就有相信大圣的法门啊，其他是不同的想法，所以长时间在这种儒家的熏陶之下，已经养成一种知理立断的思考模式。相对于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说，大乘佛教一进到中国很快就能够接受。那如果把儒家的思想更加的深入、更加的广大，所以本身的内因已经成熟了。第二个，它的外缘的殊胜。那么什么叫外缘殊胜呢？就是中国佛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宗派的建立。我们没有看到印度的佛教传到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宗派，中国例外。比方说华严宗，中国人创立的；比方说天台宗，比方说禅宗，都是中国人创出来的。历代的祖师，把他自己修行的心得，根据不同的经典，啊，天台根据《法华》，华严宗根据《华严经》，啊，那么创立了一套修行的道理。宗派的建立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不可多，因为你很快知道，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毕竟不同。它是一个成佛之道，它追求的是一个万德庄严，不是只有自己的了脱生死。所以你会觉得说，大乘佛教是深广外，太深广，所以它宗派的建立会让一个人很快的上路。他能够在这么多的啊深广的大海当中啊，找到一条线索，你很快就能进入状况。当然，宗派也带来一点过失了，尤其是末流。我们一般讲佛教的末流是什么算呢？明朝以后，尤其是明末以后叫做末流。宗派让大乘佛教啊这个修行更加的条理化、系统化，但是也让中国的佛教更加的保守跟局限。因为到了末流的时候，大家特性的宗派过度的秩序，对这个门庭的施设过度的秩序，产生了排外的效果。我们始终的不看天台的东西，天台宗是跟天台宗的不看华严的东西。我们倒是说的分合如水啊，把它是一块法外的东西，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好，这是我的水，这是你的水。这个水本来是法性一味的嘛，各有特色，可以互相生长。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从外面来看，我们可以 要讲太复杂，就从四道和根据土这两块来看。以普通的盗墓流，个人是道德史观，甚至不说服是道德史观。三道说是光的训练法，穿着这衣服后都要去刷牙。那么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个弊端，你是看不出对方，因为你们是性格的，看不出就是观的。你们就是观的人呢，不知道怕，不知道生死恋的话。你以为你说这个时光就撞得过生死光吗？不养上活力，低估了自己的更高，在镜头中可能看不起就是观的。修辞观点看不见，是谁保修下面只有事实没有关。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说，到底大圣的止观跟念佛是如此的水火不相容吗？是不是说有他就没有你有这么严重吗？中在这样的过程中融通了，但是他以后强调融通，这是人的问题。我想现在问题是让我们讨论，诸位，我们都学过《弥陀经》。佛陀临命终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就会爆发化解。如果你深入去探讨，你会得到很多答案跟启示。我在《法华经》里面做了一个很完整的，把一生所修的法做一个整理。但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十方佛祖中有没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诸佛方便说。大义假名词引导于众生，为什么佛陀说佛教的法是十方佛祖说不是法？他没有两条路的。所以如果说你说净土中的念佛就一定不能够融入止观，止观就一定容不下念佛，那你这样讲违背佛陀的精神啊！那佛陀说法是两条路啊，它不是一条路，它是两条路啊。那你这样子就严重违背了《法华经》的思想，十方佛祖没有一乘法，你就推翻佛陀的思想。所以我们在佛陀这个从《法华经》的思想、弥陀经的思想来看，这种状态的对比是没有必要。既然它是一个弥陀经的思想，那么只是佛陀运用不同的根基而施从不同的法门。那么从这种把不同的根基佛陀施设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知道最后的回归一定是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从弥陀僧的思想来谈一谈念佛跟止观的交互关系，这个是我们这次讨论的重点啊。好，我们这次准备的四个题目啊，同学们提出四个题目。第一个问题呢，先谈谈净土中的基本的核心思想在哪里。那么后面的二三四个三个题目呢，就正式来谈谈净土的修学跟大乘的止观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跟相互的重要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题目，请问师父，何谓一心归命？我们修行净土的行者，要怎样将一心归命巧妙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啊，这是净土的一个问题。啊，记住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心归命？一心归命这四个字啊，最早提出来的是天地菩萨，他在《往生论》里面了、啊。因为《往生论》它是根据净土的三经，把它做一个融合而提出一心归命。所以天地菩萨认为净土中的核心思想才是心归命，那是很早在天地菩萨。那么当然一心归命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两部分，先谈归命再谈一心。那么归命就是对弥陀功德的一种归依依靠。那么对归命这两个字啊，讲的最简单扼要的就是三个大事。那么大事把归命讲成什么叫做我对阿弥陀功德的归命呢？就是顺从本愿。你对弥陀的四十八愿没有任何的抗拒，这就是归命了呗。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了，什么叫做对弥陀四十八愿的心归命？叫做什么是归命？ 第一个，在兵力上顺从领导的命令；第二个，在武力上顺从地主的命令。所以，这整个民族大学，我们当时是欢迎进驻的，欢迎国进的。你将来还叫多赢？你怎么样？他是先讲顺从地主的功德庄严，那么清楚，好没有？第二个，你怎么做到呢？顺从阿弥陀佛的命令，第二个顺从。你风暴吹起来的时候，你的心是完全的安住佛号，即便有妄想，你也能够把妄想很巧妙的把它放下。你相信阿弥陀佛的佛号在你身体里面转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圆满的状态。你相信只要心中有佛，你一切都是圆满的，你没有抗拒了，你放弃了你的抗拒。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全心的投入。那么你从不说话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求生净土。还有一句佛号提起来，你让我从不顺从。第一个，顺从你所创造的因身，你相信它就是阿弥陀佛的全体功德。第二个，你心里面对净土的庄严，你心里面的好有诉求。所以这幅画提起来是两种诉求，非常微妙。我相信我们一般的人啊，有一点点善根的人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提起佛号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达到两种顺从啊，对阿弥陀佛的身号、一心的归命、不净土功德、四心的号要，这个不能。但是一心啊，就是一个佛心中的顺从。牵涉到我们的心理的问题，所以一心归命呢，归命容易，一心难。所以他不是说从个三五天一个礼拜到多久啊，就说是长时间的修学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心归命，这个一心就是整个成败的关键。你怎么样长时间的保持你的内心状态都是顺从弥陀的名号，顺从净土的庄严，这个是净土庄严成败的关键。那么一心观念怎么样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当然我们刚开始说是有的佛法是具体提升了，没有一个人刚开始是完全在生活中历练的，那你这个修行就没有根基了，没有基础。基础的功夫都是在静中建立起来的，那么历练当然就走出佛道，历经庄严。历经庄严，我们会遇到两种因缘：第一个是顺境，第二个是逆境，两种因缘。那么从这个净土宗的角度来说，历经四境里的时候，你应该要调伏。念佛，念佛而去。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都不会用功夫，很可惜，你一定会很多的机会。因为你遇到逆境的时候，痛苦的感受冲击你的时候，那种力量你没办法暂时不知道。那你这样子的话，你的休息只有在佛堂，所以一天里面你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没有两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跟我想的差不多，不浪费掉。我们都知道，物质的感受是不好，但是感受如果用得好，它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因为你痛苦的刺激，那种苦涩在你内心活动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大的能量啊。你在佛堂当中思维轮回的痛苦。那是一种底观，但是日常生活是真实体验到那种痛苦。如果你能够把那种痛苦的能量，把它反馈到念你所苦，这是一个多好的东西，谁是不可？那个就是当下的意念。所以当遇见事情你的时候，你能够把这种逆境的能量 是逆境，结果变成不利。
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个火箭发动的，但是你现在的疏导变成一个发电机的水泥发电。
明明对你是逆境，但是被人家死。这就是你逆境，这就是这样子。利用这个人生的力量啊。第二个是顺境的时机，顺境之际的时候你是乐手，这个时候你要把乐手放进去，你要告诉你自己，这种乐手是什么乐手，你这种动作是有必要的，你可以，你要追求更好的乐手。这种功德庄严，这个世界是个不是功德庄严，有没有过失的乐手？当然，一心归命。就是它是一个目标的确认，但是你生命中的过程，只要你运用得到日常生活当中，这叫顺应天方便，顺境的时机来帮助你赴外面，逆境的时机也会帮助你赴。如果你会善用这两种能量的话，那都是一个强大的发电机，发电的水泥发电的能量。当然你要不断的运用，那你就能达到这个境界。逆境的时候，搞到是事情，我能不行，停不下来点吗？那你就顺利不是障碍。所以，到底他是对你是加分，还是对你加害？你看我怎么用这两种能量，如何帮你去辅导？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体会的。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基督教的思想就是在这种问题。当你佛号听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你那一次跟佛号一生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做到顺从弥陀的弥陀的声音，顺从具体的庄严？这就是智慧。这个问题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提出来。刚才你第一天有进中枢，你如果没有进中枢，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很难把能量做疏导，所以有些的功能，你可能会对你的感受确实就心随境转，就可惜了。这些能量对你来说就浪费了。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然后我们就过去了啊。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后来我们就正式来谈一谈啊，一心归命是净土宗的核心思想啊，就是顺从本愿。那么它跟净土、跟这个道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第一个主要。请问师父何谓离观？为什么离观对净土的行持是那么重要？离观啊。简单的讲，就是对道的观察。佛陀说，出世以后啊，就很多的道啊。当然，天台宗的道，天台寺的道，是大师会，他把十位上的真理啊，都把它做一个归纳啊，就是把这个道理分成三块啊，从佛教中三块。这个天台寺的道是不可思议，其实。整个大圣的观法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化，他能够用三个简单的东西把所有的什么一百部大藏经讲的什么全部做个总结，没有离开佛教的生活没有。那么第三个，佛教中三观是观一念心性、观一念心啊，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相即照。那第一个先观空，再观相，再观照啊，这个天台的观空啊。它是因为早上没有条件的空啊，是观外境的变化，不是观相外是观空应用这个落成的这个传境啊。大圣的观空一定要去知道，就这个出境你就不是观空了啊。观空是简单出境的，大圣的观空是观空的观空心性的本体，你是本体是清净。 并没有那么深入去发现一个根本，就是你行为本。所以他一开始关公的是关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的内心的本体是什么，回到我们的生命的本来面目。我们在三界里面打鼓在太久，我们在三界里面周游在世，我们基本上已经几乎忘了我们家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所以找个什么样子，不能干涉，不能干涉进来。现在我们要试着回家。我们为什么会离家越来越远？这都有道理，就是我们对生命的现状会产生支持。我们过去生命中的很多的业力，有善业有罪业，这个业力在表现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个现状。我想这一下，我从大家说一下，就是现状没有错。你现状到底是如实的把这个你过去的业表现出来，它哪有错呢？你是罪业表现出来，它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痛苦现状啊。那么有这个快乐善业体现，它变成快乐现状，现状没有错啊。但是问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意义，言前有没有道理啊？一言不合，虚妄不知；一言不合，虚妄不知。我们在现状上是坚固的自信，知道吗？我们的心呢，就在现状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今以后就离家越来越远，因为你的心本来没有现状，结果你住在现状，你就被现状限制住。你要能够回家，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两句话：一言和合，虚妄有生；一言不合，虚妄灭灭。就是你要看着一言的生命相，这个都没有强调。你没有把一言的生命相穿透，你就回不了家。好，来，我们试试回家吧。一言和合，虚妄有生。什么叫一言和合，虚妄有生？比方说，这是我们的心，一个明了的心，清净本来，周遍法界，一念明了的心。这是我们的境，我们过去的业力现出来的三界世界，这个是有这个境界。那么我们的心跟外境呢，你接触，接触了，创造一个事，根尘混沌一个相状出来。一个了别的一个分别心，一个事，把根成事，把事给创造出来。但这个事，这种分别心，这种妄想，它很快就过去了，它带有相状。但是我们不要让它过去，因为你的心跟去接触的时候，创造一个相状，创造一个分别的时候，当这个相状本来外面的相状消失的时候。你的心中的相状没有消失掉，关键在这里，你抓住不放了。本来这个相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还没有过去，问题就在这里。外在的相状已经变成你心中的相状，然后你就同时投向向心中的力量。你的这个相状怎么判断？从此以后对他做就挥之不去。这样子，其实它本来是过去的，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相，结果到后来变成不是生命相，自心取自心，非妄存在状。就是说，我们总会觉得说是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情伤害了我，其实不是。人世的一言，它是一个业力的显现，它本来是会到过去的，它会到一时的痛苦。但是他不可能创造一种长时间的过来，不可能，这是光是你自己别走，你自己做的相状不放，是你自己不愿意放下你心中的相状。我们在这儿，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离家出走，因为你不想把心中的相状放下，然后就牵动了另外一个业力， 在我们的生命的都有实现。我们一生当中把自己的行囊弄得负担很重，我们人从小到大，从一开始就年轻，小时候那个生理性比较活络，都是新鲜的反应。但是你慢慢长大以后，我们不用思考什么东西的话，你就不断的把外在的想法往里面倒，弄得你压力重重，弄得你心中啊心有千千结。现在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跟老想法放在一起？就是说你把那个想法往心中倒。第一个，你的心动得很被动很痛；第二个，你明明动的时候就不想。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活在过去的世界，因为你一个想法是过去的在你面前，它本来是不会过去的。但是你用执着过去的想法，结果你失掉了位置。你带着想法走啊，你就没有未来可言。你永远活在过去了，你永远活在过去的回忆，你走不出过去，你就没办法开创未来。他创造了生命的能力，就是所谓里面的爱情有。为什么我们所造的回忆会变成有呢？会变成一种强大的身手业力呢？已经经过你爱情，你不执着生活，光是有业力，不能变成有。不能够拖着用。我们不断的去改变我们所有的现实，但是你就把想法放下，阿弥陀就宇宙吧。如果你把心中的想法、从的想法、外的想法、心中全部放下，把心带回家。其实我们心中根本就没有想法，也不是有想法。首先你要先知道，你要回家，你要知道象征对你是没有作用，所以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就是真正现前一根性本体机构一向清净，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你不会把象征输掉，它本来就没有，一直把它放下去了。很多人相信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七窍寻常的相貌，还在那个地方俗世寻佛，是陌生者尘埃。你不要去插他，本来叫清净，本来无一物，就本来就是无处在什么，你就放下这个东西，插他干什么？你的精神里面本来就没有卫生。这个贪官是一个人重要的成败关键了。如果你不修正观，你假观修得再好，你的水平就不高，你的人就不高，你的人中标。你几十年来，你的心中累积这么多的灰尘，你的心啊，根本就没有造业能力了，你根本动弹不得，你对自己的生死网都绑得紧紧的，你的心里已经根本没有人跳了，你就光是应付人事的成败就你就受不了，你让时间点多了。你要怎么一佛两佛？所以你要想一想，到底是谁帮助了你，是谁障碍了你，要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来上外面去找。业力显现象中，它是一个一言得道的提供物质，赋予给自己的生命上。但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你进入了以后，你到你心中变成困境的去了？就是你有怪癖，你的心里面有一种虚着的一种毛病，一种盲点，是怪癖。空观的社会就是在调伏你的贪婪心，不是在消灭相吗？你的不自好的相都是在脱落的，你的身体已经生病了嘛，关键在这嘛。所以空观是在标志你心中的攀缘心吗？我希望我们大家慢慢知道，当你放下的时候，我们就都不用，就是说 成分，你放在一个下面，其实也是变成成功。我们现在思考的是成功，我们有没有追求？我们想要追求，其实是错误。你自信本来很多功，之所以没办法实现，是因为你追求太多的，不是你方向太多。你如果愿意把向上慢慢的放下，慢慢的放下，你就会对生命更强烈。外面中国的公民对你的赏识更强烈。所以这个大圣的一行三观里面，通关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一个理想，不是这个把向上拿掉，它本来就没有，你不要拿它，你只要放出来就消失了。所以通关来说，放下是一种向上，回到清净的本质，这是要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开始从生命的调整跟引导。我们放下以后，我们要先等有信心。所以净土宗他还要观两个，这个假观呢，净土宗什么是观？一个观众生法界，一个是观佛法界，这都是法界，主要是密度的法界。观娑婆世界无关的痛苦和厌离，观净土的功德庄严和寻求，那么调伏报时，那么最后寻求净土，这叫观。就是很简单，理观呢，就是在调整心态。你心态调整好了，一进佛后再提起来，那就是一直是好事业净土，无量观无量寿。佛陀的话真实不虚，只要方法操作正正确，真的是一句佛号，真的是无量光无量寿。那么理观为什么对净土这么重要呢？简单的讲就是，因为念佛，当然你念佛你是想要求平安，那就非常平安。你如果从往生的角度来表生死的话，你就要对临终的分定这一块。心不专注，一直不能看到真如和有三个条件。心不专念，一不颠倒，这两个就是理观的，要能够专念不颠倒。你的心态要调整成，你临终的时候进去之后，你的心态要是愿意说出我寻求的心态，这两个心态要同时说出。第二个，正念分明，这个正念分明就是提起佛号。心归命，这个事情阿弥陀佛。所以理观呢，就是说，当然他的目的就是先把你的心态调整好，然后净土宗。所以整个往生的条件应该记住两个条件：一个是大乘的善根，一个是净土的善根，两个都要有。大乘的善根来自于一种心理的力量，心理不可思议，从你的心中的妄想之中把它去释放出来。第二个净土的善根，把佛的力量导归到我们生命当中，以心为名。所以心理跟法理的结合，就是你往生的时候。所以你光跟净土中的念佛的四修呢，一个强调心理不可思议，一个强调法理不可思议。这是佛教是佛的本质，跟念佛不可思议，所有的佛都不可思议。所以一念相应。这就是为什么要说理观，因为加强你心理的力量。临命终的时候，你如果是心有圈圈聚，这个佛号对你帮助很大。不是佛陀没有准备好，是你没有准备好。感应道交不是单方面。当力量准备好的时候，你的心也必须准备好。这个东西没有人来帮我们准备。我讲实在话，阿弥陀佛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在阿弥陀佛的善道，佛陀能够做的已经做到极限了，他能够做的部分做到极限了。他整个四十八愿的功德都放在弥陀号里面，上面佛陀他已经做的是他最大的努力了，他这个佛号已经该有的东西他都准备了，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本身。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都 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责任都推给不懂人，我不懂商场，我不懂我的表情培训，不能这样讲。是你们我们都没那么干练的，你是不是准备好？所以你关就是在做一些准备，关才具有心理的力量，能够对你的人生观念做不到负面的力量，这就是感觉不久。我这个问题先回答到这个第一个问题，关跟事就是做。观，它是对大物的观察。这里的观察，它是有条件的，要依教习观。我们必须要把佛陀的言教加以实施。你不能够自己开创一个修行的道。我假设在话，修行是有道路的，但开始你在当中找道路。如果你是做学生的话，你乖乖的把佛陀的文字背下来，放在面前啊。关的时候，不仅自己去理解自己，一年说是啊，多去思考。你刚开始啊，你不要执着，总是你创造一个文字，你不要不要。我说实在，初学者你没有资格去接受。说实在，很多初学者写的其实不是我，这是我的错。我不能这么跑回去。你这个初学者，你想怎么接受呢？怎么说能接受过得去？你就把它背下来就好了。你只要记住问题，佛祖说好了。对不对？老师一定，毕竟山上无须无畏，历代的祖师已经开了很多的道路。如果你认为他是有缘，你就对他的接受；你的因为他是有缘，他有很多的开始的话语，你把那个话语基本的文字背下。他那个话语不能因为选择一个道路，他是道路的。你这个道路，你放在他的同时去思考，他就会把你带到空去。你放在他的文字去思考，他会把你带到加官的条幅的里面去。你都不要去费心，我自重自尊，不要是口说别人。你把祖师已经安排好的道路拿过来，叫依教习观嘛。或者在天台教官当中，依教习观嘛。你要去学习教法，要把你怎么观？所以这是要是根据祖师的教法这条观。你自己创造一套管道，我讲给大家，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你要来验证嘛？你如果我想的，我怎么也不往那做以后，是不是我天中天的红光大大现？当然，那你要开悟了，你真的有心得，你真的有基础的，但是你要没有心得，你讲这个就是虚伪妄想。所以说，我们刚开始要把老师识破，把祖师的技术背下来。当然，你要去学习这个教学知识，怎么去思考东西。那我就说，那我就想去思考，比较主观，包括你的正道。慢慢慢慢，你每次关关久，你那个道，那个文字，你能向这个释放道出来。然后那个文字下来，你就是你的老师，我就是我个人要的，但是你要放手，不断的思维。慢慢慢慢，后面这个文字下来，就释放，释放，释放，你就有点味道。我只不能把它关照过来，它的呈现就会慢慢出现光明。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文字跟世间的文字不一样。所以你那个时候有关的时候，你就先把那个祖师的话先背下来，就这么回事。那过了一阵子没到，等到很多人关头的，熟悉的。看这个小伙伴，你跟我发生什么了？ 它不完全只有纸巾好，你工作你要把自己放在思考，以后就开车了，
没事，
是不是？但是你如果说不要去思考的，那我们给你最后的结果，但是你刚发表的时候，你最后是活的，没有帮助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对我，你心里那么不见得过得好啊，你。就对，因为你这个对活对这个理官人，我们肯定是很松弛、很生疏的嘛。我们喜欢成熟嘛，喜欢宽裕嘛。就这个理官人对我们是比较生疏的这一块，这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嘛。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不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肯定是有结果嘛。给你我们一直没有关注你，但是你知道理官应该是要什么？我要放生。你是谁？我要放生。所以你做这种就不用做，你一天要完成这些事情。如果你不说理官，你的劳动是什么境界也可以，因为你这个境界，它会一个说的甚至是它会从这个听的过程，它会引导你的心。但是啊，你的说的话的思考过程中，它的思考我多的能量，可能有一些在公司增加出轨道，但是它通过这个元素，它会把引导你把它的过程。如果你不会说理科，你就先出去。有些妄想，你直接提符号，它就消失掉了，尤其是标准妄想。但是有些妄想是来势汹汹，你提符号就把它标上去，它又出现，有一次比一次猛烈。那正是这个时候，你两边签字，用这样一个符号就要对齐，你要面对它。你面对符号，那你妄想就在前面，它不会照顾你，因为你跟它太熟悉了。你现在管他，你现在不管他，他就来管你了。所以你如果妄想起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先不要再去念佛，正常说话不是正常妄想，稍微是正常。要正常说话，那些什么财迷、有眼见路障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没有根本、没有基础的妄想，它实际就像什么？但如果说这个妄想，它是要删掉以后再来。要是变回把它调下，它再来，哎，第三次就是这个问题严重了。它不是一般的妄想，它是带有爱的驱逐建立过的妄想。这就是你启动理观的时候，要先把它妄想下。 信念的力量。当然，你时间越多过，但是你看，我要是也不能老是靠他一句话，他也讲过嘛，今天就是记符号，没什么不好，对不对？那当然，这上面的鼓励的话，他这个人也不会抱怨了。我你要注意的时间呢、啊，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就完成了38万的宗教品质大方向啊，大方向就是我们大师说的灵格松跟头草。有多少时间你要练多少句佛号？你只有一个小时，你一定要练上万字，你读不完的话，糟糕了，对不对？要练得清清楚楚。那现在的准备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网上有很多奇怪的准备在训练上。现在的准备就是比较比较准备的准备，那现在佛号当然不广泛，但是要注意品质，还是要清楚，记得清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